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76岁法轮功学员曹长启被网判4年，曾遭冤狱13年；江西周美丽又被非法关押；湖北黄宏卫、骆元英再次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曹长启老人于2021年5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现得知曹长启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被解职到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现年76岁的曹长启是蒙阴县开发区曹庄村人。2021年5月31号，曹庄村书记王磊带领不法人员闯入曹长启家中，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曹长启被劫持到沂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后又被转到蒙阴县看守所。现得知曹长启被法院网判4年，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同时，曹庄村法轮功学员王焕霞、张秀平两家也被骚扰。据明慧网发表的消息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山东省逾2835人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8人被迫害离世，101人被非法判刑，964人被绑架，412人被非法抄家，544人被关押，1562人被骚扰，28人被迫流离失所，234人被非法关洗脑班，77人被非法取保候审，129人被勒索罚款，14人被非法扣除养老金、工资、补助等。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周美丽女士今年6月11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九江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年66岁的周美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中共迫害。2000年，周美丽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15天，勒索4000元。之后，周美丽又3次被非法劳教，2次遭非法判刑，身陷囹圄，共计长达13年半。2001年，周美丽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3个月。因他拒绝所谓的转化，被转到看守所，后被劫持到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遭受3年迫害。期间，周美丽遭到挂靠、超负荷劳动等折磨，因他拒绝放弃信仰，被非法假期6个月。2011年，周美丽在瑞昌市被彭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警察绑老虎凳、烟头烫等酷刑逼供，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南昌新建县女子监狱期间，周美丽拒绝转化，曾被连续罚站24小时，最严重长达4天4夜不让合眼。她还经常遭狱方不准吃饱饭、不许洗漱，经常被犯人侮辱大骂。2016年5月，周美丽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又被九江市浔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0年11月，周美丽解除冤狱后，被九江市人力社会保障局以无理讨要11万已发养老金为由扣发养老金，她的生活来源被截断，只能靠女儿接济。现在，周美丽再次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黄宏卫和骆元英两位女士被非法关押已经1年多。今年5月31号被法院非法开庭，律师一一驳到了公诉人的所谓证据，法院只得宣布案件证据不足休庭。今年6月17号，两人面临汉阳法院的第二次非法开庭。现年59岁的黄宏卫是武汉远大制药厂退休职工。1996年，黄宏卫修炼法轮功以后，以前患有的颈椎病、关节炎、鼻炎等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一身轻松。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宏卫因为坚持修炼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2次被关在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受折磨，1次被非法劳教1年半。 现年63岁的骆元英是硚口区工商局财务科出纳员，他曾患有偏头痛、颈椎肥大、肩周炎、胃炎、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做理疗、针灸也无济于事。1996年，骆元英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两个多月后全身的病痛奇迹般的消失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骆元英曾三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三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他未到退休年龄而被工作单位强行内退，不准上班。2021年2月，黄宏卫、骆元英在江汉区三眼桥告诉民众法轮大法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15天，到期后又被警察劫持到洗脑班。警察一直隐瞒骆元英和黄宏卫的下落，八天后家人才得知骆元英和黄宏卫已被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今年5月31号，骆元英和黄宏卫被汉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黄宏卫的辩护律师一一驳倒了公诉人的所有所谓证据，法院只得宣布案件证据不足，退卷到江汉公安局重新补充证据，延期到6月17号重新视频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人运世界多国演出展现传统，搭建人神之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5号至12号，美国神运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卡利亚里、法国蒙彼利埃、美国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纽约州的布法罗、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演出共22场，用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重现中华传统，搭建人和神的联系。不少观众表示，感受到演出具有强大能量和疗愈效果，观众与神韵所传递的信息产生共鸣，神韵传播的传统价值观有助于人类突破困境，被中华民族原貌之美、内涵之深刻而感动。今年神韵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上演了10场演出，场场爆满。萨尔瓦托雷·鲁杰里和特蕾莎·弗兰卡维拉医生夫妇观看了6月10号晚的神韵演出。鲁杰里说，神韵带给我们的是对一个超自然的未来世界的向往，我们的生命来自创世主，我们将回到他的身边。演出展示的优美的舞姿、和谐美好的画面、缤纷的色彩和无限的光明，都将把我们引向永恒和天堂。神韵最后的动态天幕也表现了这一主题。美学培训师玛丽亚格拉西亚卢索说，最后一个节目正是让我感到激动的部分，散发的能量非常强大，让我们充满对未来的希望。演出带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希望的信息，这在所有的舞蹈动作中都传递了出来，每一个动作都传达出一个胜利的良善的信息，回归光明的信息，神圣的信息，这就是我观看演出所得到的一切。公司老板诺埃尔·达尔多斯在法国蒙彼利埃看完演出表示，神韵让人可以不一样的活着，是个必看的演出。达尔多斯说，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非常完整，现在去中国已经感受不到了，但是神韵复兴了中国文化，我们找回了整个文化的根、生命的根、生命的核心，中华传统的博大精深让我们的身心随之震颤，产生共鸣。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4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面对清零，五次讲真相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8号。2020年3月份，我们得知本地区区委秘密召开会议，要对本地区的大法弟子进行清零行动，据说是协党中央的命令，全国性的，由各基层一直到区政法委层层参与。在瘟疫席卷中国大地之际，协党还有精力迫害大法弟子。我悟到正法到了尾声，人类已经开始大淘汰了，这部分众生利用这种形式来听真相来了，我们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大面积的讲清真相，广救众生。于是我和本地的同修切磋我对此事的看法，大多数同修不认同，他们认为即使听真相也不允许采取这种方式，他们认为这是迫害。我悟到我们和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这么大面积的骚扰能说是偶然的吗？层层参与正好是层层众生听真相的机会。再说平时还不容易接触到这部分人，也没那么大的正念去找他们讲真相，他们找上门来，这不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救度他们的难度吗？也许是我的愿望使然，他们找了我五次，共有9个人听了真相。过程中也有同修问我，你觉得他们是来听真相的吗？言外之意，他们是转化你来的，这是你求的。我不为所动，守住正念，来的都是有缘人。师父也在梦中鼓励我，就在他们找了我3次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看到一个壁柜里有一堆乱放着的作业本，而我的本就在最上面。我拿起我的作业本翻开一看，啊，是英语作业，首页上大大的写了一个好字，再往后翻一页，一页全是鸿沟，这个梦更增加了我的正念。下面我把这5次讲真相的片段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次，我们没有骚扰，是来买货的。一天上午，村委会的人领了3个乡政府的人来到我的店铺，其中一人说，我们是乡政府的，想和你说点事儿。这时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就说，什么事儿你说吧。他说，我们就是告诉你一下，不要出去做危害社会的事，现在社会很复杂，国外……我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和我说这些，我从来不做危害社会的事儿。他说，姐，你是不是练法轮功？我说，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信仰自由，我可以练也可以不练。他说，信仰自由，不用你回答。我问他们，法轮功都做什么坏事了？你给我举个例子。他摆着手说，没有没有。我说，那你们找我干什么？村委会的人说，不是只找你一个人，咱们村练过法轮功的人都要找。我又反问村委会的人，哥，你告诉他们，我对咱们村有什么危害吗？我对家庭有什么危害吗？他说，没有，没有。我说，法轮功是冤枉的，你们不要跟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他们说，没有迫害，没有迫害。我说，你们在犯法，知不知道？其中一人说，我们怎么就犯法了呢？我说，你们以政府官员的身份来找我，就是对我的骚扰。其中一人举起手里的插座说，没有骚扰，我们是来买货的。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我丈夫买了一个电源插座。说完，他们就慌忙地离开了我的店铺。上车时，有一个人友好地和我说，姐，我们走了。我本想好好给他们讲一讲真相，他们就这样慌慌张张地走了。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觉得又惋惜又可笑。第二次，有时间我再和你探讨。有3个人来到我的店铺，其中一个人买了点货，之后他说， 姐，还有点事儿，我们是咱们乡政府的，我叫王明。我立刻明白他们是干什么的了。我想又是有缘人，心里求师父给我慈悲与智慧，我要救他们，多好的机会。于是说，什么事你说吧。他不好意思地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和你探讨探讨，因为我是练某某气功的，练功对身体确实有好处。他就开始介绍他的功如何如何练，会出现什么状态，然后让我谈谈练法轮功的感受。我告诉他，练法轮功主要是修心性，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再加上辅助的动作，达到身心健康。他说，我想不管练什么功，也不能反对共产党，你反对他，他能不镇压你吗？我说，不是我们反对共产党，是共产党迫害在前，我们反迫害在后。你说孔子反对共产党没有？他都不在世2000多年了，不是也被共产党打倒了吗？所以共产党打倒的不一定是反对他的人，也不一定是坏人。你回过头来想一想，从共产党执政以来，搞的哪次运动不是冤假错案？过去打倒地主、资本家，他们的资产都是祖祖辈辈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何罪之有？那些右派都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敢于说真话就被打倒。89年6月4号，血洗天安门广场，多少莘莘学子被残害，那都是国家的栋梁。99年迫害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共产党的罪恶罄竹难书。我又告诉他，人有信仰，知道善恶有报，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社会就会稳定。他说，国外的宗教战争也很多，也不稳定。我说，咱们中国儒释道同时流传，和睦相处，交相辉映，留下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后来我们又谈到宗教、历史、传统，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儒家思想，他各方面的知识确实很多。他像遇到了知己，侃侃而谈。他自己也说，不管你说哪方面的，我都能和你谈得来。我说，你书确实读得挺多，人也聪明善良，但是你所认识的是在一个框框里，还不够理性。他一脸茫然自语道，一个框框里。我说，是的，共产党设的框框，你对历史和传统的认识都是被共产党歪曲了的。他若有所思。过程中只有王明一个人和我聊，那两个人只是默默地听，很显然他俩是陪绑的，王明是主要人物。我们说的热闹的时候，他们说他俩谈得挺投缘。临走时，王明说，姐，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有时间我再找你探讨。第三次，你要认清形势，给自己留后路。这次王明一个人来了，他是以买货的名义来的，买了好多货，还和其他顾客说，我家的货质量确实不错，他好多年前从我家买的灯，现在还用得好好的。我抓住机会再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知道你们好，共产党是做了一些错事，但是整体上是不错的，还是得民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嘛，你看咱们国家现在多强大。我说，共产党并不得民心。他说，你们师父不是跑到美国去了，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他们凭什么管我们国家的事？我说，你这说法不对，人家国外声援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了非人的迫害，那是人道主义援助。咱们打个比方，你看到隔壁的媳妇受到家暴了，你出面制止，能说你是管别人家的事儿吗？或者说你和隔壁的媳妇有勾结，能这样认识吗？再比如，那家的儿子把父亲杀了，你看法律介入不介入？你能说这是我家的事，法律管不着吗？还有，我们师父也不是跑到美国，共产党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们师父95年就出国了，佛法不能只传给中国人，要传给全世界。我又说，你可别被共产党欺骗，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不得人心，上面都是两个声音。99开始迫害，2000年国务院和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名单里没有法轮功。2011年3月1号，西门总署50号令第99条和100条 明确废止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这不明摆着吗？你是聪明人，要看清形势，给自己留后路。第四次，法轮功真的挺好，我都被姐给转化了。这次王明和一个女的一块来的，我想又多来一个听真相的，就开玩笑的说，怎么又来了？王明笑着说，咱俩不是投缘吗？就想和姐再聊聊。我说，好吧，你们坐。王明说，姐，现在上面说要办洗脑班，不转化的都进洗脑班，我们也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如果他们来，你就说一声不练了，以后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也没人管你。我说，我不能那样做，第一，我不能背叛师门，第二，我不能撒谎，因为我修的是真善人。那女的说，姐这么坚持，能不能给我说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因为她是第一次来，这正是我想告诉她的。我说，练法轮功可以达到身心健康，我过去经常头晕，一犯病天旋地转的，几天起不来，到多家医院查不出毛病，后来我练了法轮功，头晕的病再没犯过，十多年一颗药没吃过。我以前脾气不好，得理不饶人，用我儿子的话说，很刁。我儿子说，妈，你变了，不刁了。我问他，我很刁吗？他说，你以前对待我奶奶爷爷挺刁的。我说，那时我没修炼，不懂事，现在才知道对不起他们二老。我又告诉他们，由于修炼了，平时按真善人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公公婆婆常和别人说，我家媳妇比儿子好，我家媳妇比闺女好，这是二老对我的认可，实际是对法轮功的认可。那女的说，听姐这么一说，法轮功真的挺好的，我都被姐转化了。王明说，我们也是怕你受到伤害，政法委的人来了可不是我们这样了。我说，谁来了他也得讲理，我做好人没错。他说，人家共产党就不讲理，你咋办？他又紧张地说，你没给我录音吧？我说，你看，你都知道共产党不讲理，还要劝说我。如果你们这些官员都能像右派那些知识分子那样有骨气，敢于对共产党直言，我们中国的现状不是这样的。他无可奈何地低头没吱声。那个女的说，你分析的还挺透彻，看得出他们从心里认同我讲的话。王明说，练法轮功能长知识，姐，你再想想，我们先走了。第五次，你在我这儿也挂号了。王明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来了，一进门小伙子就要给我照相。我说，你干嘛？你在犯法，你知不知道？王明也示意他别照。小伙子收起了手机。我说，今天你们把姓名电话留下，咱们再说。王明很仗义地说，行，我把我的留下，他还是个孩子，就免了吧。王明工工整整地把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了下来。王明说，姐，咱们商量一下，你看这样好不好？派出所的人要来回访，他们来之前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出去一下，让你家哥应付一下。我说，我不会那样做的，我要保护我的家人，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也不能让你们犯罪。他说，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店也开不好，孩子的工作也受影响，何苦呢？我说，就因为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我这店也开不好，孩子工作也受影响，你说他们这样做对吗？他说，不对，我这不是怕你受到伤害吗？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完善一点，我也交差了，你也安全了。听他这么说，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虽然明白了真相，在利益面前他还在十字路口徘徊。在多次交谈中，我也发现他不是乡政府的，是区政府的，而且是参与清零的主要参与者。于是我严厉地对他说，王明，真相我也给你讲了，道理我也给你讲了，你也听明白了，看得出你也是个聪明善良的好人，不要为了眼前这点利益做错事。我再告诉你，你在我这儿也挂了号了，咱们本地大法弟子迫害的轻重和你有直接关系，善恶之间自己选择吧。他们走了。从此将近半年了，再没人找过我， 我们地区也消停了，再没听到哪个同修又被骚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师父真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3日。1998年元旦这天，我第一次捧起了宝书转法轮，内心一下子平静祥和了许多。看着看着，突然感觉到这可不是一般的书，赶快坐端正了看吧。丈夫回来了，对我说了什么，我也没听进去。他吃饭、看电视，直到关灯睡觉，我似乎都不在其中。灯关了，宝书的页面发出柔和的淡淡黄光，字和标点符号都那么的清晰。我端坐在床边，聚精会神地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大亮了，真的是忘了饿，忘了渴，忘了困。忘了所有人间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一气看完转法轮。我把宝书紧紧地抱在胸前，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着，泪如雨下，喃喃地叫着自己的名字说：你可有救了，师父的根都扎在宇宙上，告诉我遇事向内找，这回谁也动不了我了。书是母亲给我请的，我手捧转法轮，连蹦带跳地跑到母亲家。那时候母亲家是学法小组，几位大姨正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我也跟着练了完整的一套。一位姨说，第一次抱轮就抱下来了，根基好，你修炼法轮功吧。我坚定地说，修，一修到底。好像表达的还不够劲，又加了一句，刀摁脖子上都修。在后来修炼的路上，旧势力真的不止一次利用没修去的人心执着，把刀摁在了我的脖子上。没有师父的保护，别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自己不知死了几次了。学会五套功法后，我把母亲为我请的另外几本师父的讲法捧回家，心想一天一宿没睡觉，先睡一会儿再起来看书。倒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时候，床边来了一位高大魁梧的人，看着我说，弥勒伸腰。弥勒伸腰出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这是师父的声音，师父要我练功。我马上把两手举过头顶做弥勒伸腰的动作，手打在床头上，我一下睁开眼睛，就看见师父伸过手，把我两侧腋下的肿块一揪一揪，感觉肉被揪扯着有点疼。又一挥手，我感到小腹有东西在转动。哎呀，师父给我下法轮了。我坐了起来，同时看到自己的大脑里出现了一个像过去寺庙里那样的圆轮，迅速地飞入很遥远很遥远空旷的空间去了。我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师父隐去了。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喜悦，师父把我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了，师父把我推过去了，我现在在很高层次上练功了。我内心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发自心底的对师父说，弟子一定听您的话，跟您走，一定要修炼到功成圆满，回报师父救度大恩。在常人中修炼，大事小事都面对如何选择的问题。记得第一次去离家较近的练功点练功，早晨天不亮起床， 一开房门，楼道里黑黑的，风刮得不知什么东西噼里啪啦的乱响，一股寒气扑面袭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退回家里，不想去了，还是白天到母亲家练吧。又一想，不行，白天根本没时间去母亲家，这早晨练功得参加啊。我是一个胆子比较大的人，今天怎么怕起楼道黑了呢？怕冷吗？怕阴森森？我要去练功还怕这点吗？打开房门，从三楼冲到了楼下，好像好多面孔在注视我，有支持的，有阻挠的，我都不在意，就听我师父的话练功去。一出楼口，外面路灯亮堂堂的，哪有什么风啊？辅导员看我是新来的，热情地打招呼，帮助纠正练功动作，心里暖暖的。渐渐我入境了，意境中自己慢慢地越长越大，看到下边有一个像黄豆粒大的彩球，随着自己的变大变大，彩球越来越小，小到看不见了。有个意念打入，那是地球啊，真奇妙。学法练功后，我发生了大的变化，身体各种疾病好了，有的是明明白白瞬间师父给拿掉的，有的是不知不觉中没了。争强好胜，虚荣自私，体弱多病的我，在师父的佛恩浩荡沐浴中，心胸开阔了，容量变得越来越大，随心性的提高，身体健康了，情绪平和了，做起工作更是得心应手，搞技术设计，智慧源源不断。没修炼前，心里对婆婆的想法是，我多挣钱可以给你，养活你，可不能让你到我身边亲自照顾你。修炼了，回归5000年传统文明，把婆婆接在身边，孝敬尤佳。婆婆总是笑眯眯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丈夫的哥哥需要点钱，丈夫和我商量，我一口答应，把靠工资储存的那点存款取出来借他哥哥。丈夫非要我说个数，我听了比较受用，他多听我的，于是高兴地说了个整数。丈夫取款回来沉着脸，说了好些对我不满意的话，告诉我钱都拿出来了，都给他哥，说不就多了个小零头。我这个气啊，不在钱多少，丈夫这么处事我接受不了，气就上来了，刚要发作，真善忍三个字从远处飘到眼前，那个忍字突然变大，透明的，一下子想起来师父和大法，自觉羞愧难当，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要不平衡发脾气，忘了我是师父的弟子，丈夫听自己的就高兴，这是什么心，不要他。到此火马上就消了，再看丈夫，他这么做还挺幽默。看似家庭矛盾，小事处理得好，实质是修炼的人有师父看管。师父提醒遇到矛盾向内找，在法理上心性提高了。师父帮我把那个不平衡暴躁的物质拿掉了，我这边的人才变得平和幽默了。修炼中任何大小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那时单位很不景气，生产合同越来越少。一次河北一家单位要上一条生产线，全国各地生产厂家一下去了7家竞争，我也代表单位去了。我是第一次去这家私人公司，看着各地的销售人员你来他往的忙着和老板谈，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做事就得为别人着想，这家要上生产线，就应该看看他们的厂房，了解他们场地、水电、原材料等情况，以便为他们提出最适合他们的技术参数。既然来了，合同就算不和我单位签，作为大法修炼人，也应该把好的建议留给他们。经同意，我走进了他们的高温车间。7月初，河北的天气较热，加上设备生产需要150-160度的工作温度，热得我好像要窒息了似的。走出车间，我的衣服让汗水湿透了。他们老板把我请到办公室，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和他们要上的生产线结合起来，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合理化建议。他对我刮目相看，他说来的人只想把合同抢到手，只有你为我们着想，吃了那么多苦，他考虑与我签合同。接着我帮助他们重新调整了设计技术参数，双方同时按成本各自报价，再谈最后的价格。在审阅他们的成本价时，我发现一笔把铸铁按铸钢价格错报了，结果高出20000多元。我如实与他们核对，把他们增高的价格减了下来。他们非常感动，说我们是诚信度最高的单位，看到我的言行，合同和我签放心，并且给我的价格还偏高。老板还开玩笑说，高价给我单位合同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在写合同时，老板的儿子用绳系上20000元，提着20000元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说是给我个人的回扣。我想我的利益心一定非常重，要不然人家怎么这样羞辱我呢？我可是修法轮大法的。我这样一想，他马上变口说是奖励我个人的等等，是回扣还是奖励我个人都不能要。我推开他的手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个人不要这钱，我是代表我们单位来与你们合作，真要奖励我，就把这20000元写在合同总价里吧。你说我真诚善良，为你们着想要感谢我，我们大家就一起感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教我这么做的。一位年长的老人坐在旁边说，你们还没听到吗？人家是有师父管的。小老板自问自答，你师父是谁？法轮功李洪志教育出你这样的好弟子，佩服佩服。我笑着说，喊我师父大名要尊称老师、大师或师父。他急忙说，对对，那是啊，这20000写合同里吧。后来那个地区的同行业的合同大部分都找我签，他们认同的是那个练法轮功的人讲真善忍，让人放心。就这样，即使市场萧条，我们单位的生产合同几乎没断。我被非法劳教3年期间，他们还在找我，从教养院出来马上有用户打电话请我到他们那边去，说大批合同等着我呢。有的干脆说别理他们，他指的是邪党，给你造成的损失和不公帮你补回来。我不认识的一位女士，她的弟弟是当地公安系统领导，对迫害大法弟子很为难，她自己也有钱有势，对邪党的行为就是不明白。他以市场考察调研为由来到东北找我了解法轮功。他说，我听说过你的为人和技术水平，你说的我相信，在你这儿谈论法轮功这是安全。明白真相后，他真是又惊又喜地回去了。他告诉我说，一定告诉弟弟千万不能参与迫害法轮功。无论什么人来我公司购买设备的、推销产品的，我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讲述大法美好、生命得救的真相。一位南方来的小伙子满脸是汗，却打着冷战告诉我，他太震惊了，脖子后在冒凉气。听完我的话，他自己好像换个人似的。有的接赠给的护身符时，起身先洗洗手，毕恭毕敬的双手接过。这是众生在师父的安排下以这种形式明白真相，危难之时会得到大法的保护啊。回顾20多年的修炼历程，有艰辛，有苦难，有收获，有荣耀，一路磕磕绊绊，是师父一路保护，使我在磨难中理性升华，坚定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深刻地体悟到师父的慈悲伟大。我好幸福，有师父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同修是否有的是办法，一文有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1日。我每天都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同修的一篇文章，是否有的是办法，这一题目让我为之一振，不禁在心里产生了共鸣。文中同修用这句话治愈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不医自愈。我曾经也是用这句话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2017年我在北京打工的时候，一天下午我在街上讲真相救人时，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经多次非法审讯后，连夜被送往看守所关押。短短的几天内，派出所警察三次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我，整理的迫害材料就有厚厚的一大摞子。第二次去还把我的包从看守所拿走了，作为迫害我的证据。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我知道这时我想什么都没有用。因为自99年720以来，江魔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修大法真善人这群善良人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有多少大法弟子无端地遭受非人折磨、关押、劳教、判刑、酷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无计其数。丧失良知的中共邪党人员不讲道理，根本没有法律可言。作为大法弟子，只能信师信法，坚定正念。看守所在押人员对我说，你看你多不值啊，和我们不一样，你就表个态说不练了就出去了。看守所狱警也找我谈话，你跟提审的警察态度好点，写个悔过书我帮你转过去。我不动心，就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又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面对即将被非法起诉时，我没有怕，心里就有一念，不管到哪一步结果如何，我师父有的是办法，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归我师父管，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那几天我脑子里反映的就是这句话，师父有的是办法，大法威力无穷，师父无所不能。结果到了第八天，派出所警察来了，我被定性为刑事拘留，转为行政拘留15天。警察告诉我，到时间你自己回家吧，我们就不来接你了。我当时是在北京一线城市遭的迫害，那里是邪恶的老巢黑窝，北京和老家的同修都帮助我发正念，正念加持我。我回家后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时候，我记忆最清楚的就是一位老家的同修问我说，你在里边都想了啥？我告诉他，就是坚定一念，师父有的是办法。同修听了欣慰的点头微笑。这位同修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们俩经常交流，他总是说，我出去救人时，脚一踏出家门就请师父加持，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许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他走得很稳。正法修炼2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是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中讲真相救众生，靠的就是伟大的师父超长的大法走到今天。谢谢师父 对弟子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战争中感恩师尊庇护》，作者乌克兰法轮功学员瓦伦蒂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3日。我来自乌克兰基辅市，在此请先让我向尊敬的师尊和同修们问好。我想简短地交流在战争中我的修炼体会。战争爆发后，我一直在基辅，在此期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我并没有去防空洞避难，而是睡在自己的家里。我内心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三名法轮功学员，一位同修讲述了他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师尊向他展示了一个画面，在大法弟子的房屋上空有师尊保护。大法弟子的房屋放着光辉，但是其他的房屋是黑暗的。他还看到巡航导弹如何飞过了我们的住宅，是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我们。听着同修的讲述，当时我为师尊的庇护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有一次晚上，在剧烈爆炸的冲击下，公寓都在震动，邻居们惊慌失措地跑到了街上，但我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而且睡得很安详，仿佛我置身于另外空间一样。如果我当场听到爆炸声，很可能会被吓住。师父保护我免遭爆炸冲击的压力，很多次我都是这样平安地度过了爆炸冲击。轰炸开始后，我心里并没有想离开的念头，而是很想去派发真相资料，希望让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希望每栋公寓、每间住宅都有一份大法资料。在我的思想中，有一个很朴素的认知，认为人们了解了大法真相后，内心也会像我这样平静。所以我每天都走出去，向人们派发真相资料。那时头顶上不断地响起爆炸的声音，军事袭击发生在离我家30公里的地方。但是派发真相资料帮助我克服了恐惧，使我在与人们交谈时更加的平静。人们兴高采烈地接过带有法轮大法好吊坠的小莲花和资料，我常常感受到师尊就在身边，这一感受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对师父的信每天都在增加。那些送给世人的小莲花来自台湾，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同修送来的这些礼物，人们以巨大的喜悦和微笑接受他们，在如此艰难的时刻能让人们笑起来真是太好了。在这里仅以这篇简短的文字向慈悲的师父对弟子所做的一切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惨痛的教训中看手机安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日。2022年1月份，我地区出现突发性大面积同修被绑架劫持事件。此次事件共有20多位同修被绑架或骚扰。到目前为止，仍有8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痛定思痛，反思此次出问题的原因也比较多。从表面看来，最主要的行为就是不注意手机安全造成的。对于这次绑架，警察选定在晚上12点统一行动。晚上11点多，警察已经在同修的住处等待。当晚有17名同修从家中被绑架。被绑架的同修都是因为手机被监听定位，具体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资料点的同修长期用手机联系而被监听，另一部分是因为有些同修经常上微信或网门等导致被监听。我地区是县城，据知情人透露，2021年7月2日，市公安局就把绑架我县同修的事情定为72大案，然后开始所谓的顺藤摸瓜式的监听定位。具体情况是，市公安局去年在卖纸张耗材的地方排查关于禁耗材的事情，在排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我地区有人长期大量的购买耗材，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因为其他禁耗材的地方都是广告门市、搞打印的店铺或者公司单位，而我县同修用家人的手机号长期和供应商联系，而且进货数量较大。在警方排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该同修不亲自去取货，而是通知他人另取。因为同修的手机位置一直在家，基本不动地方。事后，警察还让我县跑市里的物流车主和同修对峙，而后又对此同修电话长期监听，又分别定位了其他经常联系的同修，逐步的扩大范围，时隔半年后实施了非法抓捕。同修在电话中说话不注意，基本什么都说，大都认为自己只要正念足就没问题。有的同修用的是家人的手机号，于是一些同修被锁定。再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同修一直上网门，中共协党专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网门专案组。市里有几名同修因此而被绑架，我县有很多常人也收到公安局的电话，要求卸载网门。此次被绑架的同修，从表面看来是因为这两方面不注意造成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有人还专门问过公安局的人，说我县怎么一下子抓了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是不是有人举报的？公安局的人说，谁举报他们，都是手机监听，他们不注意手机。关于手机安全的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过，同修们在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也很多，这方面的惨痛教训也很多了。其实放不下手机，不注重手机安全，又有多少人心执着放不下呢？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出问题不是一个方面造成的。不过手机安全问题真是该彻底注意了，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光顾着图省事方便而出现了大漏洞。很多同修的手机号不是自己的实名，都是家人的，也照样出问题。因为我们的通讯过程都在协党的掌握之中，我们不注意手机的安全，等于是没有听师父的话，没有达到符合大法的标准。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引以为戒，千万不要懈怠和大意，不让邪恶从手机方面抓到任何借口。任何人不要以任何理由找任何借口再不注意手机安全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 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